每一次要准备讲道的时候，不单只要想到到底这段经文是怎么样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应用。所以准备一篇的讲道啊，常常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等候。有些时候讲完道到底弟兄姐妹听进去多少，有些时候真的打一个问号啊，不是那么清楚。不过上个礼拜特别讲到神的仆人的第四讲，讲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提到耶稣跟门徒说他要带他们到耶路撒冷那边去，然后呢要在文士长老手下受很多的苦，甚至呢钉十字架。门徒就蹲了一下，特别上个礼拜就说彼得就代表说话，如果用今天一句话的话呢，他就觉得耶稣不应该这样说话，千万不可。用国语的话呢，就是啊，你乌鸦嘴啊！如果用广东话的话，你吐口水讲过，就是他不希望有一些不吉祥的话。可是耶稣就提到彼得不体会上帝的心意，人如果要跟随耶稣，一定要一定要放下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人一定要舍己。那我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顺带提一下，我们去了这个肯雅，然后特别是肯雅那边一个贫穷的学校那个情况，其中一个照片就是学校里面三个小孩子一排共用一本书，非常穷非常脏的一个的地方。崇拜完了之后，有一位长老就跑过来跟我说，你去肯尼亚虽然是度假，但是你的分享却好像是短宣一样，早知道应该教会筹几千块让你也带去给当地的学校。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很感动，因为这就是听了上帝的话该有的一些的回应，心里面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就起了怜悯的心。不过我倒是对这位长老说，那个办学校的那个机构，他们得到那个 Gates Foundation Gates 的基金会他们在支持，他们也得到 Zuckerberg 就是 Facebook 的总裁他们的基金会的资助，所以他们这个机构还算是经济方面还算是够的。如果我们奉献3000块，对他们来说好像一桶水一滴水一样，起不了什么的作用。不过呢，我们有这样的心想到这些贫穷的小孩子，却是非常的难得。那天崇拜完了之后，后来就去参加我们的宣教委员会，他们那一次是要欢送其中一个的同工啊，他做了10年委员会的会员，所以他们特别在餐馆里面啊举行这一次的会议。那我也跑到餐馆那边跟他们吃个中饭，然后呢开会开到一半我就离开，因为教会还有别的小组赶着回来参加。没想到从餐馆走回来教会的路上，又碰到一个姐妹，这位姐妹参加教会才半年左右，可能半年还不够，这个姐妹就特别跟我说，你猜牧师，我听了之后很感动，我一直在想奉献1000块给有需要的人，今天你这样一提，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我把1000块交给你，请你带到那边的学校。 为什么我过去都没有奉献这1000块呢？因为常常不确定某一个机构奉献给他们这个钱是不是可以到了有需要的人手中，所以他拿着1000块一直留着留着留着，最后听到上个礼拜的讲道，他就说要把这1000块啊交给我。我感谢主，弟兄姐妹有这种的反应，但是我一样的告诉他，这个机构还算是相当的有足够的经费。不过他们在网页上面有特别提到，如果有一些人希望来赞助一些学生的话，学生每一个月学费是差不多8块钱，但是有一些家庭甚至于8块钱也不一定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有网页上面就说，如果愿意赞助一个学生的话呢，可以跟他们联络。那我就鼓励这个姐妹自己上网看这一方面的情况安排啊，自己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上个礼拜不单只提到这一方面有弟兄姐妹回应，我还特别也在提到说 Pastor Tim Svoboda 他前差不多一个月前来到我们当中讲到，特别他是在三藩市青年使命团那边做福音的工作，把热的巧克力分给在三藩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去的唐德龙区，在那边给那些贩毒的妓女等等等等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一杯热的巧克力。另外他们还派一些的食品，他们的使命就是希望在湾区的人可以经验到上帝的爱。上个礼拜我也特别提到说，我特别上网看一下，就看到这位 Tim 牧师他自己派一些的食品然后去领的，起码在这个图片里面都是中国人。那我就了解那边中国人还挺不少，而且去领食品的真的很多是中国人。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又有弟兄姐妹回应说，蔡牧师，如果你安排我会参加。所以上个礼拜四我们就有4个人到了那边，从1点到4点在那边拍一些的食物。这个是我拍的一个照片，大家看到排队进来的有金头发，但是也有很多是黑头发的，其实大部分真的是华人。我们到了那一边，那个负责人就跟我们说，他们在那边很多华人进来，他们都没法子跟他们沟通，只是点点头。那些人呢，却是点点头也很欣赏，所以我们有可以跟他们讲中文的话呢，他们更高兴。我们这一队有4个人，第一位就是在这一边拿东西的，不晓得他大家可不可以认得出来这个人的名字啊？照片可能太小也不一定。这一位是在粤语堂上个礼拜完了之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工作的地点就在唐德龙区，他自己是一个银行的经理，所以他就说他也希望在那边派食品，所以他就跟我们同一个行列。第二位大家可以认得是谁？这个是 Jill 啊，是我们的这个香柏树的一个姐妹。 Jill 在我们教会其实来了也是很短的时间，她还在读书，然后她知道时间之后，她说我是快1点才上完课，但是呢如果1点15分啊不会太晚的话呢，她就会赶过来。所以他下课之后就坐地铁就到了那个地方跟我们一起的派餐，而且他下午4点钟还有课，我们派到3点半，他也就是急急忙忙的就去回到学校。我心里面很感动，读书其实很忙很辛苦，姐妹还是愿意的这样来做。 第三位，这里可不可以看得到是谁？这个是 James 啊，我们教会的 James， 在我们教会就比较长的时间。他是第一个报名，我还在肯雅的时候，他就发 email 给我说，上帝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弟兄很巧，他原来就在这个 Lily Low， 就是第一位他的银行里面工作过，所以我跟他说先约在这个银行里面集合，我们再一起跑过去。 James 就跑到这个银行，没想到 Lily Low 有好几个不同的银行， James 就跑到错误的一个。然后呢，我们跟他知道之后跟他电话联络，他在急急忙忙的就跑过来，晚了一点点，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开始。那还有第四位在哪里？这位看起来照片不晓得看得清楚不清楚，看起来有一点像陆敏，但是他不是陆敏，他是一位大概是已经退休的，他本人就住在唐德隆区，基本上他是个华人，每一个礼拜他都在那边派食品，所以他不是四个人当中的一位。那第四个人在哪里？第四个人就是拍照片的我啊，所以你看不到我，我就站在这个这位不是我们教会的女生的旁边跟他聊聊天。他很难得愿意这样做但是据我了解，他没有经常去教会，所以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派完之后，听牧师特别跟我们说，欢迎我们以后如果有四个人到八个人组成一队，我们就可以跟他联络到那边帮忙派餐，在一个屋子里面很安全很安全。然后他也说，也欢迎我们如果教会有什么资料有什么的单张愿意发给这些来领食品的人的话，他也欢迎我们这样的派。那 James 特别说他注意到有一个人来领食品的，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住在那里，要到我们教会的话呢，大概坐38号车就可以来，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传福音的话呢，这些人不单只可以感受到从食品当中感受到上帝的爱，也从心灵里面希望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上个礼拜这样讲完道之后，心里面很有成就感，或者说感觉得很好，因为弟兄姐妹不只是听，而是付诸于行动。这个礼拜我们讲的是马太福音第17章，题目是信靠神。这个题目在我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定了，经文跟题目都已经定了，我通常到了那个礼拜才好好的来再详细的做准备，也在想到底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应用。没想到这个礼拜的礼拜一，教会的长执会就做了一个对教会非常重要的决定，今天的应用就放在这个决定里面，等会会跟大家多讲。但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有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癫痫症中文有时候说的叫发羊吊 epilepsy， 常常的一下就尖叫，一下就整个人躺在地上。这个爸爸就带着这个小孩来找耶稣的门徒，希望耶稣的门徒来医治这个小孩，或者替这个小孩赶鬼。结果呢，门徒没办法，这个孩子得不到医治。这个爸爸后来就把这个小孩带到耶稣那里，耶稣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不幸的世代，这个被谋的世代。然后耶稣呢就医治这个小孩， 门徒最后就跑来耶稣，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走，我们没法子医这个病，你却可以呢？耶稣就把他的秘诀讲出来，就讲到我一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这一段的记载，这个是一个神迹，平常我们都不太注意，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神迹，因为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很少神迹是四个福音书有记载，唯一的就是五饼二鱼，然后呢就是有几个是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就一起来看里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6节，准备来。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这位的父亲好像这个图里面所绘画的，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孩子可能也在癫痫症当中倒在地下，他就对主耶稣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然后呢他就说他把这个小孩带到门徒那里，门徒没法子医治他。为什么门徒没法子医治他？我们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还记得我们讲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这12个人的名字从第2节到第4节都有记载。然后在第10章的时候也说他们就是这样出去，然后回来之后做报告说，哦，连污鬼都怕了我们，很明显的他们可以做到治病赶鬼。为什么到了马太福音第17章他们却做不到？当然后面主耶稣就有讲这个信心的问题，但是从一些客观的角度，什么导致到他们信心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那我们要了解的话呢，就要从马太福音第10章14节到20节的上下文来看。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13节是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没时间在主日讲到的时候讲，但是这段经文我们的很熟，就是讲到耶稣登山变形或者说显容。里面一开始就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的上了高山。这三个可以说是耶稣12个门徒当中耶稣最亲爱的，就只带着这3个人，其他9个人没有带上去。他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他的脸明亮如太阳，衣裳洁白如光。当门徒看到这种情况，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不单只这样，圣经继续的记载，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不单只耶稣在那里，旧约里面最有代表性的2个人物，律法是摩西，先知是以利亚，同时候出现，而且跟耶稣在讲话。彼得作为3个门徒的代表，他就开始说话。像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彼得讲话太爽直，有些时候没有经过大脑， 觉得耶稣不应该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他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不晓得你的感受怎么样，我心里面就沉了。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已经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理解上帝的心意，你只是体会人的意思。”结果到了十七节，他在这种情况里面，他还是凭着人的意思来讲话：“不要去耶路撒冷了，我们在这里真好。搭三座棚给你，摩西、以利亚，我们以后的生活就好像天堂在地上一样。”是不是门徒开始的时候蒙召被耶稣派出去，他们对他们的使命很清楚，但是慢慢这个使命淡化了，看到有这种的景象，宁愿住在山上，其他的使命可以放在一边，他们的心改变了。可能是这种缘故，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治病赶鬼。耶稣怎么样说呢？我们看到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耶稣回答：“哎，这又不幸又被妙的世代啊，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吃着那鬼，鬼就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痊愈了。耶稣的第一句话就说：“这又不幸又被妙的世代。”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说不幸，是谁不幸？你们说呢？门徒不幸，当然是门徒不幸嘛，他们原先有力量来治病赶鬼，这个时候做不到，所以又不幸又被妙。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个孩子的父亲呢，有没有信心？有啊，大家都看到有信心。这个地方我们等会会给这个答案，我们看下去，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很明显的是针对门徒来说，然后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如果用一个英文来说， How much longer I have to put up with you。 大家知道我们讲英文 put up with you 就是我已经教你们已经教得够了，我还需要怎么样来陪着你们来忍受你们。主耶稣大概讲这句话的时候有这个意思，然后呢就说把这个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这段经文我刚才说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其实在马可福音记载的更详细，中间就有一段就说耶稣问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得到这个病有多久了呢？父亲就说：“从小的时候，那灵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治洗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们。”那个人讲得非常好，可是耶稣针对他讲的一句话，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这个父亲有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父亲还是没有信心，因为如果真的有信心，像这个百夫长仆人生病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若肯，你若愿意，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了。” 这个爸爸呢就说，你若能，好像对耶稣能不能他还存了一个问号。耶稣就按照这一句话就说，你若能，你大概不懂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了，问大家，这个父亲有没有信心？好像没有信心了，因为他对耶稣说你若能，他没有认识到耶稣当然可以。可是这个当耶稣这样说了之后，孩子的父亲立刻就喊着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他这里的意思就说，我信不足，其他已经有信，但是他的信不足，我不信的地方，我不够的地方，求你来帮助我。所以当耶稣这样一讲了之后，他马上的进一步就对耶稣讲了一个表态。我们这段经文有三点我们特别要学到的。第一，门徒不能，但是耶稣能。门徒没法子治病赶鬼，但是耶稣能够。第二，不要依赖门徒，要依赖耶稣。如果这个爸爸就是完全的依赖这个门徒的话，当门徒没法子医好这个小孩，他大概就会离开了。可是他不单只看到门徒，他还看到门徒背后的耶稣。门徒没有医好，他还进一步的不放弃，要来到耶稣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要应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套进去。我们不能，但是耶稣能。不要依赖我们，要依赖耶稣。还有第三点，我们等会会看，但是让我们继续的看完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门徒私下的进前来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哇，这段经文很重要，也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点。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圣经里面有提到芥菜种，也用芥菜种作为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是各样的种子里面最小的，当它发芽长大之后却是最大的，连一些飞鸟都可以栖身在这个树下。就用这个比方讲到天国以后的发展。有一些人读到这段经文，或者说天国像一粒芥菜种的经文，他们就去研究，是说其实芥菜种不是所有种子最小的，还有比芥菜种更小的。那圣经是不对，是不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了解圣经表达的方式是有当时候的文化、时间、地点的原因。比如说，当一个有钱的青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进问耶稣说怎么样才得到永生，耶稣就跟他讲了一段之后，发觉他什么都做得好，耶稣就说，还有一件事你要做，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个少年的官听了之后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他钱很多。 然后耶稣就再讲一句话，有钱人进天国是多么的难，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更难。骆驼有没有可能穿过针的眼？不可能啊。但是有钱人进天国可不可以？还是可以。所以我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来说，那耶稣就不一致了。这种是一种文学的表达，英文叫做 hyperbole，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讲到有钱人进天国是多么的难，像骆驼进针的眼一样。这种是一种表示的方式。所以同样的，当时候犹太人常常用芥菜种作为最小的一个种子，耶稣就是用这个文化来用来讲。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化，我们平常说很小的是用什么来代表？芝麻绿豆，对不对？芝麻绿豆很小的，芝麻很小，绿豆稍微大一点。但是呢，我们讲这句话不是在乎绿豆真的有多大，是不是最小，乃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呢是小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最近有一本书出来，叫做芝麻绿豆的经济学，大家也可以了解这本书讲的不是讲到怎么样来种芝麻或者说绿豆，他讲的是有一些小小的东西跟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大家懂这个意思啊？只是用当时候的文化来描写一些很小的东西。其实芥菜种比芝麻比绿豆还要小一点。另外一个我们想到的那段圣经就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像芝麻一样像这个芥菜种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叫一座山移到别的地方。我不晓得大家读到那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如果有信心我就叫中国的泰山搬到美国来，有没有可能？我在想大概不可能。这个也是用当时的文化来讲，像中国的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就讲到有一个人，这个在山篱笆一桶一桶的就要搬到别的地方，最后呢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做不到，因为这个山那么的大，我们的能力是多么的小。愚公移山这个成语不是说一定要移山，乃是说一个人很笨，以为自己有能力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山就代表一件很大很难的事情。大家懂这个意思啊？所以千万不要傻傻的就说，好，我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我就开始祷告让泰山搬到美国来，这样祷告上帝不会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对这座山说，可以从这边移到那边，没有一件难成的事。刚才说我们两个应用，门徒不能，耶稣能。不要依赖门徒，要依赖耶稣。我们最后看到一点，门徒从有能力变成没有能力，从有信心变成没有信心。耶稣虽然说不信悖谬的世代，但是耶稣没有放弃门徒，还是在这个地方鼓励他们，你们的信心要长大，起码像芥菜种一样。如果我们同样的把门徒这个字我们带进去，我们耶稣也没有放弃我们，耶稣鼓励我们要有信心。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最主要学习的。 刚才说这段经文的应用，特别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长执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长执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想到，可不可以在我们教会庆祝50周年的同时，希望把教会的一些债务都能够还清。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负债，负债是现在差不多是145万，相当大的负债。这个负债就是8年前我们把隔壁的这个建筑物他们出卖的时候我们就买过来，然后这个建筑需要200多万，然后还加上装修，所以我们筹了一笔钱，但是呢我们还贷款，这一笔的贷款到现在我们就还欠145万。所以年初长执会就说，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在50周年的庆祝，我们也有一个募款的运动，把这些债务都可以还清。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研究，上个礼拜一就给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给了之后，长执会就决定我们就这样的来做。我们欠款现在是145万，到了2017年年底我们会减到130万。为什么会减到130万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付利息，也付了一些的这个本钱，借的本。但是为什么特别要用2017年呢？我来了教会1年多，后来慢慢才了解，我们差不多8年前买了隔壁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就要贷款，我们就跟卖主做了一个安排，他贷款给我们。他贷款给我们呢，当时定的利息是7厘半。七厘半大家一听很高耶，现在利息大概多少？3厘、4厘左右，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的话，如果现在的 mortgage 现在的贷款是7厘半，银行现在的利息大概是3厘、4厘左右，我们会怎么样做？ refinance。 最笨的人都会知道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这样做？原因是我们跟这个卖主8年前贷款的时候，他就说前面10年不能够把全部的钱都还清，如果要还清的话呢，就有 penalty， 就要有刑罚，有罚款。这个罚款详细我不清楚，大概呢还是要把利息也要加进去。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时候一直付7厘半7厘半7厘半，每一年我们只能够付这个成本的5%，不能够多付。所以呢经过7年8年，我们现在还欠145万。但是2017年年底就过了10年了，10年期满，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还清。所以呢2017年年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长执会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就决定我们朝这个方向，我们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100万，可以筹到100万，从现在到2017年。那你说100万不够啊，应该是130万啊。不，我们就想呢，100万刚好是个整数，比较容易记得。第二呢，我们教会到2014年年底，我们在银行里面有一些存款，我们这些存款呢加起来有77万， 那这些存款呢，就是经常费要用，这个宣道的费用，建堂的基金，然后呢还有爱心的基金，把这些都加起来，我们现款有77万。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保持这个77万，假如到了2017年我们还是有77万，我们就可以从当中拿30万出来，我们还有40万应付必须的时候的需要。所以我们相信呢，如果我们可以筹到100万，我们就可以把隔壁的负债全部还清。那我们教会现在的经济情况如何？这个委员会就做了一些的统计。这个表我在礼拜一之前我都不知道不了解，但是他这样一讲出来就比较理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奉献的情况。他们就说教会里面有两个单位，单位的意思是个人或者说家庭，每一个月的奉献是在1500块以上，感谢主。然后有10个单位呢，他们每一个月的奉献是在1000到1500，33个单位是500到1000，59个单位200到500，43个单位100到200，然后254个单位是100以下的。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我也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最让我感动的是多少个单位在参与。然后呢，我也以这个奉献的数目，比如说1000到1500，我就用中间的那一点，以1250作为一个中间点，乘以11，然后呢500到1000就以750块的作为中间点，乘以33等等，然后就把总数加起来。我算出来每一个月的奉献就是81300块。最让我吃惊的，感谢主的，就是我们一共有402个单位参与在奉献里面。大家要知道，我们中文堂、粤语堂、英文堂，连小孩子加起来，每个礼拜的聚会大概是450人到500。小孩子当然没有能力奉献，有一些读书的，高中、初中，甚至于大学，也都没有很大的经济能力来奉献，但是可以有402个单位参与在里面，我感谢主。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每一个月是81300块乘以12，我们每一年就是975600块，差不多是100万。那委员会就是拿到这个数目，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有2年的计划，明年2016年，后年2017年，如果每一年我们参与奉献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多增加50%，50%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假如都可以这样做，2016年我们就可以有差不多50万，2016年我们也有50万，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00万。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又出来就是100万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让大家稍微了解我们的构想。老实说，如果有一家人每一个月奉献1000块，大概他们已经是勒紧他们的肚子，如果还要每个月多奉献500块，我在想是相当不容易。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我们只是有参与，但是呢我们是象征式的参与，可能我们可以多付出来的不只是50%，可能我们可以多付100%，也不一定。 有一些人可能是我们可以奉献一次过的奉献，不是每一个月的奉献。像我们提过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收到有一个奉献是10万块在建堂一次的奉献。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决定我们的目标就是到2017年底我们可以有100万。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教会经济的情况。第一行是我们的经常费，从今年一月到9月底，这个是根据我们九月份的财务报告，从一月份到九月底，我们经常费收入是628000块，我们的支出是68万，所以我们到了九月底，我们是有赤字52000块。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呢？如果不知道，这个责任是在教会的同工身上，因为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沟通教会这一方面的需要。宣教基金 missions 这一行，从一月到九月奉献，我们收到74000块，支出72000块，差不多平衡，我们有多余1900块。建堂我们受进来的是183000，支出是81000，所以我们有多余101000，差不多10万块。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五月份有一个特别的奉献，10万的奉献。如果没有那个奉献的话呢，我们建堂也是打一个平手。爱心资金我们收进来的是15000，我们支出的是18000，特别最主要的，因为尼泊尔那边有地震，我们就把更多的钱送过去，所以到九月底我们有赤字是2600块。总数在最右手边的，我们的收入是90万差不多，支出是85万，所以我们有盈余48000块。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情况。不过如果把建堂基金那个10万块那个扣掉，我们就不是盈余了，我们是欠52000块，我们是欠差不多52000块。但是这个支出还没有算，我们这个建堂，我们这里支出呢只是包括利息，没有包括我们还的这个借的本，每一个月还那个本差不多是6000块，所以九个月下来就是54000块。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还的本也算进去的话呢，我们到九月底我们的赤字是刚刚好打一个平手，但是如果没有建堂的那个10万的话呢，我们就有赤字是10万。还不是这样，大家要知道我们不是空调坏了吗？我们一直请执事会去研究去修，最后呢我们决定把那些空调都换，要多少钱？差不多是10万。所以如果今年我们的经济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呢，大概到了年底我们的赤字起码会10万，可能还不止。如果没有那个建堂的10万的奉献，我们的赤字是20多万。那我们原来的还有一些本77万，很快这样就散掉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家，我们教会属灵的家是怎么样。我们定了这个叫芥菜种信心的运动，希望有100万是在2017年年底。我们就决定我们的重点放在让会众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情况，也会鼓励会众参与信心的祷告，信心的 奉献。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庆祝教会50周年，我们也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的任献的卡片，鼓励大家这个时候就开始祷告。然后呢，在11月15号我们庆祝50周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填。我们会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年底会收这些的任献卡片。到了年底我们就不再收了，然后我们收了多少我们就多少。我们也强调的说，我们只是会让弟兄姐妹知道，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奉献或者说任献的情况，不会 arm twisting， 不会扭着啊，这个大家的手臂要大家，如果你不奉献，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大家奉献为止。这个是人的方式，不是上帝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个任献会到年底为止，有多少就多少。假如没有100万，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先是信心的，凭信心来做。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个人要随着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如果你因为听到这个100万你就勉强的啊，不是甘心的奉献，这个奉献没有意思。如果你是因为听到别人怎么样奉献，你就觉得有压力要这样奉献，这个奉献也没有意思。就每一个人每一家人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在祷告当中来决定上帝给你的是怎么样。100万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自己就会以但以理书3章这段的经文来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就讲到尼布加尼撒王就对但以理的3个朋友说，你们要拜我的金像。这3人不愿意拜，他们就对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们在神面前定下100万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体会。但是像这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就说，神会救我们，神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几乎不然。换句话，假如神有他的心意，他不救他们脱离尼布加尼撒王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换一句话，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改变。如果我们大家都尽力了，最后只有50万、30万，我们也带着一个感谢的心来领受。然后这个芥菜总委员会他们就会进一步的想，应该下一步怎么样来处理这一批的借物。我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我们可以把最困难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最后回到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的，门徒不能，我们不能，但是上帝能。不要依赖门徒，不要依赖我们自己，要依赖耶稣。最后，耶稣没有因为门徒没有信心放弃他们，反而是鼓励他们。同样的，耶稣也没有放弃我们，他也在鼓励我们，需要有信心。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芥菜种这个信心运动成为我们对这段经文一个主要的引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为金门教会50周年在这个地方，从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有2个建筑物，在三藩市里面可以有那么大的地方，其实是相当的难得。我们为先贤先圣他们所摆上的， 我们要感谢主，赞美主。现在福音的棒已经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也让我们同样的凭着信心来成就我们自己觉得不能够做的事情，因为那座山太大了，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